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在生活中，在做人处事上，会不会有些时候感到很迷茫呢？今天凌云和你分享做人做事。挤不进的圈子不要硬挤，难为的别人也作践了自己，做不来的事情不要硬做，换种思路也许会事半功倍，不该拿的东西不要硬拿，即使暂时得到也会失去。人生的道路上，常常会站在岔道口上徘徊，只要走错一步，就可能影响一生的前程。没人知道自己付出的时候，不要表白；没人懂得自己价值的时候，不要炫耀；没人欣赏自己才能的时候，不要气馁；没人理解自己志向的时候，不要放弃。做人低调一点，你会一次比一次稳健；做事高调一点，你会一次比一次优秀。征服一个人要靠智慧，与人和睦相处要靠包容，与人为善，成就他人的同时，不知不觉也成就了自己。圣经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复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当苦恼围绕你左右，当路途黯淡无光，
开心窗让新鲜空气注满你的心灵，
挥挥手脸上忧愁，让喜悦留在心。
走每一天
寻找生命的真光，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周一单元寻找生命的真光，我是主持人吴颖。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出自于境界电子杂志，文章的名字叫做在枪炮与炸弹中做一个基督徒，作者梁峰。2017年全球基督教状况报道称，每年超过90,000基督徒殉道，数字超过义和团时期。在炸弹袭击中遇难者的遗孀接受采访时说，愿神原谅凶手，我们也原谅你，你把我的丈夫送到梦寐以求之地。怎能在死亡的气味仍充斥教堂时回去聚会？怎能对袭击者有爱，为他们祷告呢？在一间地下室心惊胆战地躲藏了几周之后，伊恩·托雷斯和他的伙伴们决定冒险一搏，逃出已被战火包围了一个多月的马拉维。25岁的伊恩·托雷斯和他的朋友26岁的尼克·安迪利格以及22岁的阿尔曼·朗吉兰是菲律宾南部的3名信基督教的平民。他们在逃生之前曾在菲律宾南部城市马拉维的一个地下室里躲藏了好几周，在那期间效忠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在挨家挨户地杀死非穆斯林。我们听到他们一边大喊着真主至上，一边问邻居信什么教。托雷斯说，我们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如果他们不能回答关于古兰经经文的问题，马上伴随而来的就是枪声。极端武装分子和恐怖分子于5月23号开始袭击马拉维，宣布要在这座菲律宾唯一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城市建立伊斯兰教的哈里发。菲律宾军方称，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300人在冲突中丧命。 多家媒体报道均证实，马拉维的基督徒正在成为武装分子主要的袭击目标。伊斯兰国此前发布的一段宣传视频显示了，据说是在马拉维市对6名基督徒执行死刑的情景。继续藏匿下去，很可能是死路一条，逃出去或许还有一线生机。警察发现他们时，托雷斯和他的朋友们正又累又饿地在城市的废墟中徘徊。激烈的战斗已经把周围变成一片荒芜，建筑物上弹痕累累，有的被炸得面目全非，他们都带有精神创伤的迹象。郎吉兰说起话来语不连贯，当一架军方飞机飞过，投下的炸弹在远处爆炸时，他直打哆嗦。安迪利格手里紧紧地抓着一块黄瓜，这是他几天来唯一的真正食物，他不停地说想洗澡。在政府的一个检查站，他们向警方和纽约时报的记者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他们以及其他逃离马拉维的人的描述，揭示了激进分子残酷地进行赤裸裸的宗教迫害的真相。他们原本和另一对夫妇从邻近的伊利根市来到马拉维寻找工作，受雇于当地一位有名的穆斯林商人，为他装修房子。然而，正常的工作很快变成了一场噩梦。安迪利格说，约有50名武装分子突然出现在他们工作的城区，打着一面黑旗，高喊“真主至大”。雇主让他们躲进地下室。当武装分子来到他家门口，工人听到雇主与武装分子发生了争吵。他告诉武装分子，他家里没有基督徒。安迪利格说，武装分子随后离开，去了下一家，然后他们就听到了枪响。安迪利格说，他没有亲眼看到有人被打死，但是当他和他的伙伴们最终从躲藏的地方出来时，在外面看到几具带有枪伤的尸体。我们的雇主在早些时候与家里的另一名雇工一起逃了出去。安迪利格说，他说他会回来接我们，但他没能成功，他是个很好的穆斯林。结果是，这5名工人被困在了房子里，包括4名男子和1名怀孕的女子。好几天，他们靠雇主留下来的食物为生，大多是罐头食品和大米，但这些东西最终都被吃光了。他们开始短时间地离开房子去找吃的东西，用找到的植物充饥。他们越来越饿，外面的爆炸声也越来越大。军方显然在用飞机投炸弹。我们都决定要逃生，安迪利格说，但我们的一个同伴怀孕7个月了，不能跟我们一起跑，她和她的丈夫决定留下来。我们说，如果能逃出去，我们会想方设法把他们救出来。我们也告诉自己，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在破晓时，安迪利格、托雷斯和郎吉兰开始出逃。我们互相说道，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认了。托雷斯说，如果我们被打死，那是我们的命，但我们必须逃生，至少要死在逃生的路上。他们时而飞奔，时而隐藏在茂密的灌木丛中，最终到达了阿格斯河。这条河将城市一分为二，一边是武装分子控制的地区，另一边是菲律宾军方控制的地区。戴着黑色头巾的狙击手向他们开枪，子弹从他们的头上飞过。他们连滚带爬地从河岸下到河里，跳进湍急的河水中，紧贴着河岸前行，直到一片水流较缓的地方才涉水爬上了对岸。他们上留在城中的2位朋友命运仍未可知，尽管试图用手机与他们联系，但联系不上。截止到6月26号，据菲律宾官方消息称，武装分子仍然控制着马拉维的4个街区，继续用狙击手、爆炸装置和榴弹进行攻击，胁迫平民成为战斗人员，并藏匿在清真寺里，硝烟仍未散去。据当地媒体报道，在过去1个多月的时间里， 至少有九名基督徒在试图通过武装分子所设关卡时遭到杀害，另有一名天主教神父和15名同伴被抓为人质。不断有关于基督徒被迫背诵穆斯林祷告词以及他们被迫成为人肉盾牌的消息。尽管暴力横行，但也有报道称当地一些穆斯林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信奉基督教的朋友和工人。许多穆斯林居民把面纱送给基督徒，还把他们藏在家里。马拉维的基督徒们遇到的死亡威胁并不是孤立，近年来在南亚和东南亚，敌对基督徒的情绪也明显上升。基督徒走在街上被吐口水、逼婚、性侵和绑架拐卖日渐常见。周日去教会礼拜虽受到许可，但严苛的反亵渎法限制了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无论是传福音、从伊斯兰教改信基督教，或是公开佩戴十字架，都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危险了。许多非法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改头换面，伪装成慈善机构，在青少年中做社会服务，招募年轻人。在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正因他们相信耶稣基督而面对逼迫。基督徒这一称谓的起源地叙利亚已经成为基督徒遭受迫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该国有150万基督徒，只剩下不足1/3。中东被称为不适宜基督徒生存的地区。据美国戈顿·康威尔神学院近期发布的2017全球基督教状况报告，2005年至2015年间，全球每年平均有超过9万名基督徒殉道，而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中世纪，也超过义和团时代的1900年。4月9号是基督教的一个重要节日，复活节前的宗之主日。埃及北部塔坦市和亚历山大城的两座基督教教堂在主日敬拜时遭到自杀炸弹的袭击，造成至少44人死亡。埃及总统随后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3个月。据埃及官方媒体报道，6月22号，埃及政府内阁决定将紧急状态延长3个月。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承认攻击了位于这两家教堂，首先袭击的是塔坦市的圣乔治教堂。据媒体报道称，恐怖分子将炸弹藏匿在教堂内部，遥控引爆，27名正在参加敬拜的基督徒丧生。随后在亚历山大城，当警察阻止袭击者进入圣马尔谷主教堂，袭击者随即引爆身上的炸弹，造成包括警员在内共17人死亡。事发后，数以百计受伤的基督徒仍在住院，部分伤者仍未脱离危险。尽管长期以来埃及针对当地科普特基督徒的攻击屡见不鲜，但此次袭击还是令埃及社会感到震惊。2个多月以来，随着媒体报道的深入，惨案带来的创伤也开始以完整真实的面目呈现出来。全球守望监察组织对一位遇难者家属进行了采访，这位死者名叫迈克尔·纳比勒·拉吉布，是一位药剂师，还有一个年仅3岁的女儿。她也是埃及塔坦市的圣乔治大教堂的一名执事，她在教堂里帮忙主持弥撒时遇难。拉吉布的老师称，迈克尔十分勤奋，在学校里名列前茅，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药剂学专业。此外，他还是科普特神学院的毕业生。拉吉布的妻子萨拉·费克里医生说， 我2012年嫁给迈克尔，我们的爱情故事持续了4年。在这段岁月里，神把女儿普希拉恩赐给我们。我十分爱迈克尔，他特别宽厚仁慈，内心也很温柔。袭击案发生前几天，他感到自己很快要离世了。遇难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8号星期六，我们在庆祝女儿普希拉的3岁生日时，他又再次提起这件事。迈克尔是教会执事，他声音甜美，所以在诗班献诗，而且还在弥撒中负责朗诵圣经和唱诵科普特圣诗。那天他刚好是负责领圣诗的其中一人。我们一家三口在主日早晨一起去教堂参加弥撒，过宗之主日节。费克里回忆道，迈克尔不要让我坐在前排的长凳上，而要坐在教会后排，在那里等他直到节庆仪式结束。之后他就穿上执事制服，开始了主日崇拜。我本来不明白他要我坐在后排的目的，但看来那是神的旨意。于是在主日崇拜进行到一半时，也就是早晨9点10分，爆炸案就发生了。我听到爆炸的巨响，整个教堂如同遭受了强烈地震一样晃动。之后，整座建筑内一片漆黑，人们纷纷尖叫起来。一时之间，我以为审判日到了。但我马上起身前往教堂前排，冲过去，冲向执事师班站的位置。我冲到那里的时候，看到了许多尸体和残碎散落在血泊中。整个场面就是一场大屠杀，我看到迈克尔躺在血泊中。我丈夫在一生中活出了在地如同在天的生命，他总是不住地祷告和读圣经。我知道他如今去了更美的地方，在天国与耶稣同在，心里也十分喜乐。费克里说，此次袭击的残酷，甚至连埃及的穆斯林都极为震惊。著名的穆斯林女作家拿奥特在伯克里写道，他们在祷告，他们是在节庆中祷告啊。文章的标题是遗憾与抱歉。除了这位作家，很多穆斯林都感到羞愧。他们说，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慰问你们。拿奥特在伯克里承认，我听见你们为埃及、为尼罗河、为总统、为穆斯林祷告，甚至先于为基督徒祷告。你们诚然照顾了很多穆斯林和基督徒儿童。他继续说，有一位只与我见过一次面的基督徒女士，为我生病的儿子祈祷多年，还有一些基督徒在我困难的时候支持我，这实在令我十分难忘。我承认你们爱所有人，是新约圣经的主耶稣基督教导你们的，愿平安归与和平的使者耶稣。这些同情的语句对基督徒充满了温情与肯定，与宗之主日的残暴成强烈对比。在亚历山大圣马可大教堂袭击中丧命的守卫法西姆，因阻止自杀式炸弹袭击而遇难。他的遗孀在埃及的电视台访问中公开原谅凶手，他说，我没有对凶手生气，愿神原谅你，我们已原谅你，相信我，我们原谅你，你把我的丈夫送到梦寐以求之地，相信我，我为他感到骄傲。法西姆遗孀的言论令很多穆斯林感到无法理解，埃及基督徒怎能对袭击者有爱，为他们祷告呢？他们怎能在袭击后几个小时，当死亡的气味仍然充斥整座教堂的时候回去聚会呢？他们在讲台上怎么没有咒骂袭击者？他们怎么能继续祈祷呢？节目主持人在观看访问后，在镜头里约有10秒钟沉默无语。之后他说，埃及的科普特基督徒是用钢铁制造的，他们如此宽大，正是因为他们的信念，他们的与众不同。
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我就不后悔。